诸烦恼故。取相就是凡事都很着外相，这里的相包含你的地位、身份、声音、容貌、对谈。在世俗上，我相信各位都有工作的经验，有些老板是很现实的，很着相。第一个呢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来做 interview， 来做口试，对不对？坐着一排的应试的人，他第一个先看哪个顺眼，哪个不顺眼，他内心里就开始分两类了。这个叫做很着相，着外面的相，也着内心的相。可是菩萨度众生不可以这样，菩萨不能说富贵人家我讲经说法就很开心，贫穷人家哎两三句就把他打发，这个叫着外相。第二个，菩萨要有平等心为众生说法，这在《法华经·安乐行品》有说。同样，菩萨也不可以着内心的相。所谓着内心的什么相呢？内心有自己的标准，符合这样的标准的人就接受，不合符合标准的人就对他呢拒之千里，这样也没有平等心。所以，菩萨不可以着内外之相。为什么？相是虚幻的，相是暂时的。你现在瞧不起这个贫穷相，对不对？贫穷相，他万一发了菩提心，他将来不一定比你早成佛的。所以佛教是不用钱来衡量标准的，佛教是又看你的发心菩提心来衡量的，你的菩提心的菩萨的广大愿行的。那常常着相的人呢，会有很多烦恼。所以中国谚语不是说吗？天下本无事啊，庸人自扰之。这里的庸人，以佛法的角度来讲，就是处处都着相的人，这样是很愚痴的。第八个，菩萨不应作因见。云何菩萨不应作因见呢？各种见解，人见、我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这斤斤计较的不同的见解，不同的分别，不同的种族歧视，详细的说是了不可得的，所以不可见故。大智度论里面有解释，这里讲什么叫做因见呢？因见就是说，在因缘果报法中啊，菩萨第一个看不清楚，第二若看得清楚当中，常常用着心取相，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别人的因缘果报，这样的人会很执着什么神通、感应、磁场跟能量。这样的话，以圣义地的角度来讲，很可惜。佛说这样还是可怜明者。这样的他自认为自己呢是度众生，事实上他还是跟众生一样在轮回当中。举一个例子，在道教或一贯道里面，常常就有很多人也教人念普门品，也要教念人家大悲咒，动不动打着就说我是南海古佛观世音派来的弟子来度众生的。其实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因见，自认为自己有一个广大伟大的使命，好像是南海古佛观世音派他来的。其实观世音菩萨可以千百亿万身啊，根本也不用派你呀。可是人类常常以我执的想法，自我生活在虚幻的中心，合理化的解释，然后动不动就说，哎，你的磁场跟我很相应，你跟我有缘，那个磁场跟我不相应。其实纵使他是拜观世音菩萨，每天念大悲咒，念到水都可以滚沸了治癌症，念普门品，你也觉得他都在度众生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他不是圆满正见的佛弟子。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讲，很抱歉我要说一句话，释迦牟尼佛说这是佛门里面的杂草，这个是破坏佛教的。那你会说，哎呀师父，你不要标准那么高吗？起码他也跟观世音菩萨结个善缘呐，对不对？可是你问他，指导了众生的方向对吗？见不够清净，不够圆满，你到底是在度众生呢，还是害众生呢？这个呢，这应该是去反省一下。所以着心取相而深见的人呢，这是不好的。所以比方说非因他说因，因果混淆不清，因果讲是一或是义，其实这都是不圆满的见。而因跟果你要很了解的，彻底了解，必须去读大智度论，不一亦不义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讲到这里。有空呢，大家应该读一读《大智度论》， 是发趣品第二十。接下来再看第九个，菩萨不着名色。云何菩萨不着名色呢？名色的处所是不可得的，名色的相貌也是不可得的。这个所谓最后的无故，无故是指不可得。中国因为翻译经文，无常常会被人家解释为就是没有。甚至人家有人跟我抬杠说，你们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方根本没有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西方阿弥陀佛，西方也没有阿弥陀佛。我说你这样的解释有两个想法，你的境界很高，第二个你根本解释错误。这里讲的名跟色，名有很多，名头衔、地位、身份、知名度跟荣誉、声誉。我们世俗话也常讲，人怕出名，猪怕肥。可是很不幸的，虽然很多众生，对不起，虽然很多众生，他明明知道空性，可是名利当头的时候呢，他还是迷失了自心。自己没有当总统的时候，拼命骂人家总统做得不好；自己当了总统，也不见得做得比别人好。同样的，自己做主管，总是看人家的主管不顺眼。为什么？真的名利会让人家迷失自信的。有时候不是他自己愿意，有时候是自己的烦恼起现行。有时候当你当总统的时候，很多呢喜欢蝇头小利或是呢巴结你的人，通通就一窝蜂而上。所以越在乎头衔、名利、身份跟知名度跟声誉的人，越会让自己迷失自信，这跟菩萨道不相应。第二个，财色名食睡，有些人不时执着名，可是很执着色。这里的色不是指男女之色，是指一切有具体形象的东西，比方说外貌、你的形象、你的气质、你的风度。有些人非常计较，这个也是菩萨道的烦恼心，这是比较细的烦恼心。当然你会说，哎呀，有人又喜欢跟我抬杠啦，师父，我们长得很庄严，又很有气质，或许我们可以度众生啊。请问你是你度别人，还是别人度你啊？先弄了清楚，不要把佛法讲得很高，然后自以为似是而非的道理，这样的见不够清净。菩萨讲不着名色，是说内心先没有染污心着这些。但是你看观世音菩萨清净庄严累耶修，他头戴宝冠，身穿璎珞，他那个不是不着名色染污心所升起的，他是度众生大悲心的功德力，听好，清净心所显现的庄严功德宝藏。菩萨有没有戴璎珞，对他来讲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你想要说度众生，你这些外貌、气质、身份、气质可以，但是自己先要学清净心。第二个，不执着，这样子你自然才会显现的。那时候你显现呢，你显现的越庄严，你度众生的功德力会越大。就像呢华藏会上千华台上卢舍那佛他所显现的那个重重无敌的境界，让所有的大菩萨都升起欢喜心。但是大菩萨也知道佛显现的是如梦如幻的，他不会执着实体的。所以在我讲经里跟禅观里面常常说，西藏教你观空性，常常是用彩虹做譬喻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彩虹可以显现一切因缘法的庄严度，但是彩虹你去抓它是没有实体的。你在观佛像或观所缘的境界的时候，也要观彩虹一样是透明的，这样子你的禅观才不会执着。很多外道的方法教你的方法，观火、观莲花或观所缘境，都是观实体的。你观得越强的时候，你就只觉得磁场能量很大，那个是增长你细微的执着。可是佛教懂无我跟空性的教法，是在也要你观，但观当中是彩虹的、柔软的、是透明的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差别。接下来再看，菩萨不着五音，五音也叫五蕴，色受想行识。菩萨也不着十八戒跟十二入， 照次序来讲，是应该讲先讲五阴，十二入十八界。十二入，请各位去查佛学大词典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色声香味触法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心不再受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诱惑，你也不对色声香味触法的迷失。我们凡夫若没有学空性的教法，常常是执着自己眼睛看到了才相信，自己眼睛看到舒服他才接受，眼睛看得不顺眼他就不接受。其实这都是细微的烦恼的根。耳朵的声音，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，越老越糊涂。为什么？老的时候耳朵软，都要听好话呀。很多人老了为什么都会被人骗，对不对？老的时候耳朵啊，耳朵对于声音它没有分辨的能力。甚至佛教徒里面呢，也要师父说好话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很酷的法师，我不做这个话。为什么？鼓励你，给你道心是可以，讲好话宠你捧你，只会增长你的染浊，那是我害你了，去继续轮回呀。那你说，哎呀，有些其他法师很善巧方便吗？那其他的法师是其他法师，我会看别人的发心，给人家鼓励支持信心。你在法上，在菩提道上，我会给你鼓励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讲了让你冲翻天的或是冲昏了头的话。那你呢？我跟你说，你想轮回的话，我还不想轮回。为什么？根尘世是空性的，为什么你要抓自己去染浊呢？对不对？接下来十八界根尘世，对于六根对六尘的时候，你会产生不同的感受，你有意识心去分别，接下来你就有妄想执着分别忧虑牵挂。所以为师才会有讲五识六识七识八识，但那个不是只有文字，你要在看到自己念头升起的时候，要有诚实勇敢的勇气去面对自己，说你现在就染污心升起了，那你就必须提起佛号念咒，或是观呼吸，或观自己跟对方是空性的。你必须要常常观，你才的念头才不会迷失啊，否则你的念头就像大海里面一滴水崩起来就掉了。所以云何菩萨不着五阴，不着十八界，不着十二入呢？因为所有的诸法本身自性是空性的，那你有什么好执着的呢？所以你会希望其他人给你鼓励，可以，但你有没有想，你有没有鼓励过别人？鼓励别人也要有智慧，鼓励别人要有信心，鼓励别人也要看你跟他自己之间的友谊，鼓励别人也要有智慧，不可以鼓励过头。否则你不是在帮助众生，你只是跟众生一样继续在迷失而已。好，请看第十三个到第十六。菩萨云何不着三界？云何菩萨不着三界？三界是本性，是空性的。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在禅定当中，佛告我是我们也不可以执着自己的功夫。释迦牟尼佛在没有出家菩提道上降魔之前，他参访过印度各个外道。其实释迦牟尼佛的禅定功夫是非常好的，可是为什么印度很多的瑜伽行者，他也修行，修苦行，虐待自己的身体，也有叫拜火教的，把身体去拜火，用火去烤，或把自己的身体埋在这个沙里，虐待自己的身体，有种种的苦行，他觉得苦行可以让自己将来升天，佛说这叫邪见。佛说你升天的因缘不是在身体的苦，在你的心的因缘果报。第二个，在印度有非常非常多的修行人，他可以放弃世间物质的享受，也放弃心灵上的享受，对于精神生命他非常的好要，所以他可以很淡泊的去修持。但是他一个非常执着，就是他很在乎自己到了禅定当中到了第几天，他很在乎自己禅定当中有多少的磁场跟能量。所以在佛陀成佛的时候呢，说我们三界六道的众生，欲界，欲界就是这里面讲就是的所谓的财色名食睡，你比较出众的话，你就会生在欲界。 你若透过持戒、修禅定、修空观，尤其是定功越深的话，你的心会比别人清安。经过清净道论或瑜伽师地论这样讲的一禅、二禅、三禅的这样喜乐觉知的感受，你的身体虽然在地球修禅定，但你的心境啊，可以经过欲界、色界，一直到无色界。到了色界的人，他对五欲比较淡，所以他的色身自然开始就放光，所以色界上的众生呢，相貌都非常好，功德力非常的庄严。那在天上所，因为他的福德功德力所显现的食物，都比天上比人间还美味。接下来色他还有念需要维持他的色身，色身他的色身是有很广大的这个功德力的。接下来假如再继续修禅定，再继续修观空观，他功夫越深的时候，他做到身体是空的了不可得的时候，他只剩下念头，念头当中，那他身体怎么办呢？转变成光，他就有神通，所以山河大地一切十方佛国土呢，他就可以来去自如，他只剩下念头，而念头会产生能量，这叫无色界。那佛讲这个目的是告诉你，是告诉你烦恼越出众，当然你就在越底下。那我们现在的地球就是在欲界，所以我们凡夫每天要有固定的食物，但是你会发觉我们不可能完全没食物，但是你应该学着对食物的这个味道啊，我们讲我们不能做到不食人间烟火，但是呢口腹之欲啊，你起码淡一点。没有学佛的人呢，要吃尽山珍海山珍海味。可是学佛以后，为什么大乘佛法一直要鼓励吃素？虽然跟南传跟藏传不一样，为什么可以摄受广大的众生呢？有很多原因。第一个，淡除你对五欲的享受。你五欲越淡的时候，你心才会越清净啊。你睡眠越淡的时候越少，你心才会清净。而这个五欲的财色名食睡要你淡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一，增加禅定的功夫；第二，看清你自己的心。否则你的五欲非常出众，你是看不到自己的心的。那在这里讲，菩萨不着三界，是着不着在三界当中自己的功夫，不着自己的磁场，跟不着自己的能量，这样你才会从底下的欲界超越进入色界，色界一直到无色界。古印度佛还没有出世之前，婆罗门教本身就有很好的禅定理论，也有很好的禅定基础，很多人都修到非想非非想定天，可是他就出不了轮回。为什么？他还执着有一个我证到很高的功夫。佛陀说，你这个我的念头就放下的话，你就出轮回了。接下来再看第十四个，不着不做着处。十五，不做所其处。十六个，不做依处。下面经文说，云何菩萨不应做着心呢？云何菩萨不应作愿呢？云何菩萨不应作依止呢？是诸法本性是了不可得的空性故。不做着处，着就是执着，执着总是有一个地方可以依靠。后面的经文叫不作心啊，语言翻译上有不同，所以我两个把它排起来。不做所期处，就做什么东西都不要有期望，有回馈的心。对人一分好，希望人家对你三分好，其实你还是有所求的。那以般若波罗蜜来讲，你就是因缘成熟，尽心帮助他，帮完了就放下。让人家呢帮你呢，帮不帮你，那你要放下。我要鼓励大家，人家帮你呢是你的福报，人家不帮你是应该的。为什么众生要帮你呢？对不对？行菩萨道对自己来讲，我发愿要广度众生，众生是我的福田，我要有感恩心、恭敬心。 但是行菩萨道比别人高明的地方，他是不会放长线钓大鱼的。放长线钓大鱼的世俗心，自认为很聪明，以般若波罗蜜角度来讲，这是很愚痴的。那菩萨对于好跟坏都应该接受，人家对你好，你要感恩，哎，我们有善缘，谢谢你帮我，人家不帮你，应该的啊，你干嘛欺别人呢？干嘛报复别人呢？所以不做所期处事，做什么东西都不要有期望的心跟回馈的心，所以它叫做不因作愿，就是说不要呢念头里面呢都好像作意的要发愿说要放长线钓大鱼。第十六个，不做依处，就是说不要什么东西都要执着有一个依靠的地方。世间人常讲，人是很孤单的，人是感情的动物。请问孤单在哪里呀？你要依靠哪里呀？啊，你说，哎呀，我靠老婆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靠老公啊。现在大家都养儿不能防老，你结婚真的能靠对方吗？那你还是靠自己吧。那靠自己的话，也不能够期望靠自己的妄念，因为妄念是会变的。那应该靠什么？什么都不能靠。这讲圣义地。再看下面第十七跟第十八，云何菩萨不依佛见？第十八，云何菩萨不依着法见？这个要注意听哈。现在是讲圣义地，不是讲世俗地。在世俗地的时候会告诉你要放弃错误的见解，要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皈依佛，永不皈依外道天魔；皈依法，永不皈依外道典籍；皈依僧，永不皈依外道邪众。表示说，你过去生生世世都在呢天魔、外道典籍，当在轮回当中迷失自己。所以，当你从茫茫迷失的大海找到皈依的灯塔的时候，南传、北传、藏传都要举行皈依，皈依佛法僧。皈依自信的觉正境，这个佛法身有事相的样子，佛法身有理相上的佛法身，事相上皈依佛像，皈依经典，皈依出家人，依照宗教的仪式做皈依，所以你有皈依证书、皈依法名，这个都是世俗地。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说，我在无量的菩萨道当中，我生生世世在世俗地里面都皈依佛法身，可是我的心中啊，不可以有执着有一个佛见、法见跟僧见，那这样的话你还没办法成佛的，听懂吗？啊，下面这一段啊，用心听。所以他是讲圣义地，跟你平常听的经论是不冲突的。请看经文，云何菩萨不着依佛见呢？因为佛自性当中是无法可说的。金刚经讲，如来无有一法可说，若有人说佛有法可说，那个叫谤佛，这讲圣义地。当然佛说法像镜子反射出来一样，也像钟敲响一样，你要到寺庙里面，你去撞钟，你咚一声敲钟，敲响一点小声，那钟声就小，你敲大声一点，咚一声，它响的就很大。佛讲经说法，以众生所显现，这些语言文字就像钟声空谷回响。在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跟《大智度论》说，佛讲经说法就像空谷回响一样，你可以听得到吗？你可以听得到，但是佛讲完以后，你不可以说我在天空里面呢，要把佛讲的字抓住。各位去郊外爬山的时候，在山谷当中你都会喊哦，他都会喊，对方也有一个哦，你听到了，有没有回响？有，你敲的时候他真的有响有回应，可是响完以后呢，声音也是了不可得的，你不可能把那个哦抓住，然后回到家里两手变魔术过一些小朋友算哦，对不对？当然现在录音机跟录声音机是可以，那是现代的科技。 可是声音抓不到啊，所以它叫做不可着。所以佛应众生说法，佛说他常常讲很多教法，最后说我所讲的教法你也不可以执着，你才能成佛。所以这里讲做一见者，你执着啊，我今天有一个佛的见解，我有一个法的见解，我有一个僧的见解，不是佛法生错，是你的我很强，拿一个东西来做你的借口而已。英文讲 good excuse， 看到别人不顺眼的时候，就拿我见、佛见、法见，通通对别人乱射箭，就是这样啊。佛知道你要砍断这个的根的时候，就告诉你，佛见了不可得，法见了不可得，身见也了不可得。所以这里讲，做一见者不可能见到真正的佛，这里的佛是指法身佛，有时候报身佛你也看不到。举一个例子，定中见佛，我们常常在大乘禅观当中，我们说我们要忏除业障，我们要拜佛，我们要发愿啊，在梦中或定中能够见到佛，没有错。像我们修净土的人，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发愿啊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希望呢，以莲池大师讲的，在禅定之中梦寐之际呢，希望呢阿弥陀佛为我灌顶，甘露灌我的顶，对不对？洗涤我的心垢，然后呢也希望在定中跟梦中常常能够见佛。你应该天天这样发愿，我自己也每天这样发愿。这样发愿的话，但是你不可以执着，所以这下面讲有愿无心，我用红字写了，看幻灯片，有愿无心，听好，是你有大愿心，没有妄造心。我们常常发愿，你不发愿，听好，这叫断见。你发了愿，你就一直急，我怎么还没有看到阿弥陀佛呢？到底有没有阿弥陀佛？这个叫常见。断见跟常见你都不执着，你叫中道，这叫有愿无心。你应该天天发愿，天天累积福德资粮，因缘所显现的时候，自然呢阿弥陀佛会在梦中跟定中显现的。所以学空性的教法是很重要的，否则呢一般人会这样啊，一听到空性教法我就不发愿，你不发愿你就永远见不到佛。第二，你若发了愿，你天天急，我怎么还没看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你将会着魔，因为你有所亲。着的魔不是说佛有问题，而是你那个心啊，心没有静如止水。你呢发了愿以后，有愿又有心的话，像什么呢？像呢一潭湖水一样，天天丢石头，然后呢水呢一直在摇一直摇，请问一直摇动的湖水，你可以看到清净的倒影吗？你是看不到的。佛在你梦中跟禅定中显现，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啊，千江有水千江月的先决条件，你要发愿啊，但是呢你的心要心静如止水，你才会见到佛。好，所以这个叫不着依佛见啊，这个譬喻大家多去体会。第二个十八，不着依法见，就圣义地来说，云何菩萨不依着法见呢？法也了不可得，这是般若经讲的。法到底可不可得呢？其实法本身没有可得跟不可得，究竟啊了不可得。佛到了这个世间，讲了很多教法，不管南传、北传、藏传的教法。可是佛在般若经说，我来的这个世间只是呢像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显现，我没有说任何的教法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了一句话，法尔如是，法本来就在所有的众生心真当中，只是啊你们迷失了，只是啊你无法显现，而我来到这个世间只是开启众生你自己的正法眼障，告诉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佛教是很了不起的。佛教肯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你不要看到那些残障人员，残障的人员，世间的人常常有很多不合理的制度、不合理的角度、不合理的眼光去看他。可是从佛教的眼光来讲，残障人员他只要念头在，他也是可以修行成佛的。 他虽然身体残障，可是他的心不残障嘛，对不对？虽然他身体这个残障是他因为过去比较复杂的业力，可是他心中若肯念佛念法念僧，来生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比我们早成佛啊。所以佛教讲的众生平等，礼敬诸佛，是非常非常伟大的教法。在其他的知识跟其他的宗教里面，是众生老实讲都没有究竟彻底的平等的。所以佛他讲经说法是应众生的心而显现的，那法本身只是因缘和合向空谷回响而产生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我讲的有南传的教法、北传的教法、藏传的教法，是因为众生根性不同，所以我的教法有不同，教法有相同有不相同。讲相同是讲一切教法都可以让你得到解脱，得到涅槃。讲不同是指众生的根性不一样，所以他需要的药不一样。所以佛在阿含经跟大乘经里面也说，我灭度以后，在部派佛教可以分成18部派，每个部派所讲的经论都是我亲口所说，但是众生因为生生世世我的习气，部派跟部派之间就会拿着不同的剑，相互的斗争辩论跟伤害，佛说这是不好的。所以到了大乘菩萨，龙树菩萨出现了。龙树菩萨跟外道破斥的时候，是找断剑跟长剑。可是龙树菩萨大乘的菩萨，传统上龙树菩萨在西藏来说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的，大乘的时候要呵斥小乘，那小乘呢是常常呢看不起大乘的。那龙树菩萨虽然跟外道辩论，龙树菩萨也跟小乘辩论，但是他跟外道辩论的时候，龙树菩萨呢面对小乘的人、部派的人或南传佛教的人呢跟他辩论的时候，他都会说，其实你今天引释迦牟尼佛的经典跟我辩论，我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是很恭敬，我不容怀疑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佛开一切法是众生有一切的病，为救一切众生的心，但是我要破斥的不是你讲释迦牟尼佛的教法，而是破斥的你执着释迦牟尼佛教法后面抓着他那个强烈的我见，这个是要我破斥的，听懂吗？所以龙树菩萨叫千部论主啊，外道跟佛门那里面没有人辩论得过他。他的辩才呢就像一道锋利的刀一样，砍断众生所有一切的执着。假如以天台宗来讲，见惑、思惑、尘花惑、无明惑，他通通都帮你砍断。他说通通砍断以后，你才会就近成佛，但是要小心不要乱砍，不能砍到众生的法身慧命。所以龙树菩萨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破见不破法，我是破除众生错误的我执跟我见，而不是破除三世诸佛讲的正法。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发觉有些莲友啊，很喜欢空性的教法，当然很好，空性是佛教很了不起甚深广大无边的教法，但是你也不能拿着一个这个空性就否定一切的因果，否定一切的缘起。佛法讲缘起跟性空，它是一体两面的，所以一切法虽然是空性的，但是因果丝毫不爽的。所以这里讲你学一切的教法要去体会，但是不能提执着一切教法的文字。所以金刚经才会讲文字般若，这个观照般若，最后讲实相般若。所以金刚经才讲说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这是讲圣义谛。再讲下面啊，讲一个段落，不着身见，也是讲圣义谛。云何菩萨不着身见呢？身相本身是清净无为的，是不可以让你去执着占有跟牵挂的。你看经文就是这么写，不可依顾。你要靠谁啊？靠自己的正念。那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，在大乘经典里面会说，在菩提道次第广论，或是在清净道论，或是在大乘的菩提道次第论里面，都会说 第一个都要去医治善知识，没有错。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我们讲华严经十地尊，就以善财童子来讲，他也要去拜善知识啊。很多经典都是说善知识是明灯，善知识是灯塔，善知识的恩德超过父母，善知识是你生生世世要感恩的，没错，经文的确这样写。所以学佛，佛法无人说，虽会不能解，这是华严经讲。他说佛法甚深甚深的见解，你若没有依止善知识，你自己看几本书是不懂的，是不能够彻底理会完整的。所以很多的大乘经论都说要依止善知识，的确，但是也开始莲友会跟我抬杠啊，师父啊，四依法里面不是有依法不依人吗？没错，那请问这两个你怎么去融合呢？应该这样说，依止善知识让你做到依法不依人，这样你才会完整。也就是说，在你不了解教法的时候，你的确呢，南传北传藏传，学任何一个法门你都应该去拜善知识。我自己也有南传北传藏传很多很多的老师，光读经文你自认为自己文字懂，其实有很多文字背后的意思是要老师教的。在这禅观或思维经义或经教法或教义当中，是要依止过来的善知识的。接下来听好，好的跟清净的善知识绝对不会执着说你只听我的，最后不用去读佛经，那叫做邪见的善知识。真正的善知识都是以三世诸佛的教法正法而为标准的。过去佛如是说，现在佛如是说，现未来佛如是说。所以善知识只是一个桥梁，它帮助你，对不对？五祖对六祖的时候不是说吗？对不对？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无情亦无种，无智亦无生。六祖对五祖感恩，对不对？他说迷时失度啊，悟时自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迷的时候还是要老师的，悟的时候老师只是一个传法，老师只是一个桥梁。而且真正清净圆满的善知识是引导你最后是依法而不依人。所以真正的善知识不会叫你说只读他的法语不读佛经的，这是有问题的。三世诸佛都依正法而开悟，所以这个才叫依法不依人。听好，依法不依人是理解说，有些莲友是这样，南传他依止善知识，他的因缘觉得说南传也有很多善知识，我依这个啊，比如说十日禅、口音卡禅师、泡号禅，只要是正法，每个人的缘都不同。可是假如你依止善知识，执着善知识的见以后，就开始呢，道场跟道场之间就有是非，道场跟道场之间就有毁谤。因为你会执着自己善知识的见是对，执着对方善知识的见不对。这在大乘经论里面就曾经发生，龙树菩萨灭度以后，千百亿化身，龙树菩萨灭度一百年以后，印度有两位很了不起的比丘出世了，够弘扬正法。这两个呢，正法的善知识他自己是无人见我见众生见，但是下面的徒弟啊很糟糕，跟他的时候呢都有党派之争，甚至呢我举例 A 的善知识跟 B 的善知识， A B 善知识他本身都很好，可是 A 的善知识的族群里面跟 B 的善知识里面呢，为了争信徒、争道场、争供养跟庙产，就开始 A 去毁谤 B 的道场， B 毁谤 A 的道场，甚至 A B 相互下毒，要毒死对方的善知识。这是经典里面写的。那你会说，哎呀师父，这些人不是受过戒吗？我刚才说人啊，贪嗔痴慢疑名利来的时候啊，在家出家都是会迷失的。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告诉你，同样的，你自己在密乘里面你依止哪个善知识，对于其他一切善知识的教法也应该礼敬诸佛。为什么呢？其他的善知识跟其他的缘啊，可以度不同的众生。每一个人呢，所依止的善知识法门是不同的， 假如你依止你这个善知识，而最后走到最后是会去跟其他的善知识对抗，这样的话，那你要觉悟，这样的善知识是要值得重新评估的。因为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依释迦牟尼佛跟三世诸佛的教法的清净善知识，最后都是要告诉你是依法不依人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最后请看20，不着依戒见，是以上20种教法都要去学习，但是不可以执着。云何菩萨不依着戒见呢？因为戒是要让你得到清凉跟解脱。戒当然实相忏悔圣义谛来讲，它没有罪跟没有罪的能所的对立，所以我下面幻灯片有说戒法可以让你得到清凉跟解脱，这是很重要。三世诸佛都以戒定慧基础为根基，假如这个道场很重视持戒，那我们要赞叹。但是假如过度执着的戒相跟戒的见解，看三千大千大世间世界大家都不持戒都不如法的话，这样的想法就不圆满。这样子的话，你自认为只有自己的道场持戒，所有一切的众生都不持戒吗？这样的话，以《金刚经》的角度来讲，还是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是很强的。因为要破除这样能所的执着，所以你不可以执着自己有一个能所的对立，不可以执着有一个能忏悔的人跟所忏悔的对象。这个在哪里讲的很多呢？文殊菩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的最多，也就告诉你罪的本身是空性的，罪能犯罪的人跟所犯罪的对象也是了不可得的，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超越你的业障，这样你的罪才会真正的彻底的实相忏悔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就讲到七地菩萨这里，以上有20种不应执着。下一次远行地不但不执着，菩萨在七地当中也要深深自持，在正面上去发菩提心，具足空无相无愿法门，也要发愿去证无生法忍。所以七地的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长的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。好。